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在人生路上，每个人都似乎期望着事事顺境，但是现实却是何心怡决意同你一起漫步人生路，为你讲述有上帝介入其中的生命挣扎故事。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何心怡，欢迎你收听漫步人生路的节目。最近矿书局看到一本书很吸引，书名叫做《从永富到永富》。这位司徒永富先生呢，我曾经在会议里面见过他的。一个后生仔，40岁松啲，但系非常之咧有才华。我相信最多人识佢嘅一样嘢咧，就系佢可以咧系将凉茶，我哋以前可能咧1毫子饮一碗嘅嗰种嘅凉茶咧，系变成一个企业，可以用樽装咧系入到你嘅屋企，以至咧你可能去超级市场买嘅时候都随手咧系攞翻几樽。呢位司徒永富先生咧，佢嘅教育背景都系非常之好嘅，喺美国咧系攞到哲学博士、教育硕士同埋工商管理嘅硕士，而家咧喺香港嘅树人大学嘅工商管理学系做系主任，同埋咧系副教授，亦都系同时咧系兼其他嘅一啲执行董事嘅职。另外咧，佢更加系得到咧2008年嘅第八届中国企业最具创新力10大领军人物咁嘅奖，另外仲有一个就系中国最具社会责任感企业家。嗱，呢啲嘅奖项都令到我哋睇得到佢嘅卓越成就咧，系被一致肯定嘅。咁而家佢就喺呢本书里边咧，将佢过去嘅人生咧嚟到写出嚟。喺佢嘅生命里边，曾经经历过好似烂泥一样咁嘅生活，连自己咧都睇唔起自己。不过咧，最好最庆幸就是得到上帝的接纳和饶恕，身边亦都很多人成为他生命里面的天使，成为他的师父，对他不离不弃，以至今日他能够有这样的成就。我看他的生平的时候都有很多是很共鸣的地方，觉得不单止他是讲历史，讲一些发生事情的细节，更加咧，佢系讲到佢对呢啲事情嗰种嘅感受，佢嘅领会。咁喺呢啲嘅领会里边咧，系包括咗好多做人嘅道理。咁我觉得咧，系值得我哋咧嚟到去仿效同埋思想嘅。咁所以我会咧喺节目时间里边咧，用几次嘅时间同大家去将佢嘅人生嘅故事咧嚟到去分享。司徒永富佢话咧，佢嘅起点相对一般人嚟讲，是来得坎坷凄苦，在他的心底深处总是有一份是讲不到的悲情，就好像莎士比亚作品里面那种对生命对人性无奈无助的感叹。这份的悲情可能是因为他的出身，因为他在8个月大的时候妈妈就离开世界了，所以妈妈这个名词只是一个虚幻又遥远的名称。自细他就相信那个在心里面的缺口是没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填补的。妈妈不在身边，爸爸又去了南洋工作，在童年的岁月里面他就真的很孤独，陪伴他成长的就是年老的爷爷和妈妈。他年纪很小的时候，爷爷和妈妈已经是60岁了，除了照顾永富之外，还要照顾二哥，即是两个弟弟哥，真的有点吃力。所以呢，自从有记忆以来呢，他就记得他们的生活一直过得很清贫，也都不知道远方的爸爸有没有将生活费寄回来，只是呢从来他没有听过爷爷开口向爸爸要钱。难得的呢就是爷爷对他们很慷慨，时常好舍得使钱买嘢俾佢哋。不过爷爷嘅生活唔容易，爷爷为咗增加屋企里边嘅收入咧，就将 原本他们租回来的楼呢是间开很多的房间转租给别人，甚至呢将天台楼梯底的地方都改建，使到呢是可以住得人。他还在天台的地方呢去僭建木屋，是租给别人呢来到去赚取生活费。那怎样起呢那些屋，他会走去呢果栏市场收集一些呢再生果的木箱，拆了一小一小块，然后就用这些木板呢在天台那处来到去搭屋，分租给呢大专学院的学生。那爷爷就是这样拎住锤仔钉钉揼揼三几个月才砌好一间木屋，但是他就凭着一份惊人的毅力呢坚持下去。爷爷的这种的坚毅呢就成为永富心底深处的一个信念了。他相信只要有一个锤仔在手，就可以作出自己的人生。爷爷那段拎着锤仔的日子呢亦都令到永富知道，做事一是不做，如果做呢就绝对不可以半途而废，就算剩下一兵一卒，甚至只有一粒螺丝，都要有做到最后的决心。当然很多年后，当司徒永富信主之后呢，他开始明白单是靠自己的决心和努力呢都有可能是徒然的，要对神有一份倚靠才得。不过呢这份倚靠神的信心呢不会成为他懒惰听天由命的藉口，因为他觉得无论你是不是相信神，当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面就要遵循自然的规律，一棵花草植物要生长茂盛一定要有好的土壤有养分，如果天上降甘霖，那这个是上天的赐福，就算没有呢人都要定时要灌溉植物才可以生长，这个是大自然不变的定理。所以呢如果你和我都只是一厢情愿希望神迹降临，或者呢听由上天打救，自己不肯付出只是想修成，这样不单止感受不到上帝的恩典，亦都会白白浪费了神给我们在生活里面经历祂，还有给我们能够自我成长的那个机会。另外呢自细呢他就已经觉得自己和死亡呢是很接近的。听妈妈说呢妈妈的身体一路都不好，当妈妈知道呢是陀了第三胎的时候，本来可以选择呢落了他的，免得呢拖垮自己的身体，但是他最后都是要坚持呢是将呢永富呢是生下来。生了 BB， 但是自己的命呢就保不住了。永富小的时候不懂得说这一份是怎样的感情，直到他长大之后他才明白这一样叫做牺牲。而可能先天或者后天影响司徒永富自己的身体一直都不太健康，而妈妈呢就因为永富出世之后没多久他要背着他搭火车回广州，寒冷的天气底下在广州的车站露宿，结果因为太冷整坏了身体，而同时呢永富亦都患上严重的哮喘。在记忆里面呢每一次发病的时候呼吸都是很困难，整个人迷迷糊糊，躺在病床上看到的景象好像特别的灰暗，面前这个世界好像不属于自己，也都自己没办法来到去掌控。所以永富时常会想人死了之后究竟去什么地方，是不是可以重新遇见自己的亲人呢？那时候呢他就总是会想那位死去了的妈妈。好了，为了要医好永富的病，妈妈呢是不辞劳苦的周围去找医生。很多时候她会一个人背着永富转折的搭船搭车长途跋涉去诊所等几个钟。那时候妈妈已经六十几岁了，还要背着她走这么远的路，为了就是要医好永富的哮喘。不过在那段舟居劳顿的日子里面，在永富心里面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在天星小轮上面看到一家人快快乐乐的样 他看到其他的小哥有爸爸妈妈在身边，他觉得这样才是一个幸福完整的家庭。每一次看到别人的幸福，自己就更加觉得孤单。这个心结没有因为妈妈对他很关怀而解开。那时候他觉得妈妈的爱永远没办法弥补失去妈妈的痛。可能每个人对于自己没办法得到的东西都会有一份的渴想，而这份的渴想就会披上一个无限想象的这样的糖衣，令到人相信那样才是世界上最好，反而就忽略了在自己身边的那些幸福。直到有一天失去了，才忽然间发现留在自己身边的已经是世上最宝贵的幸福。他怎样去明白呢？就是那一年永富在美国刚刚完成了硕士的课程，正在想应不应该继续留在当地发展呢？妈妈就打了一个电话来，那个电话扭转了他要走的路。电话说爷爷患了鼻咽癌，希望呢永富是回家看看爷爷。当时咁啱呢，永富就睇完一本书，係白先勇写嘅《芝加哥之死》。故事嘅主角为咗完成自己嘅学业，佢将屋企人寄嚟嘅家书冚唪收起上嚟。家书一路咁寄嚟，佢一路都冇打开嚟睇。直到佢完成学业，正式攞到博士学位啦，佢先至将呢柜桶里面嘅一沓沓信呢係攞出嚟睇。家书里面是接连的告诉他他的家人离世。故事的终结，主角去到芝加哥湖，然后跳了入池水里面，了结他这个只是剩下他一个人这么虚空又这么内疚的人生。当日如果不是妈妈的电话，再加上这本书给司徒永富的启发，他可能不会回香港。如果没有回香港，跟住要行嗰条路咧，会好唔同。有时我哋会问，下一步应该点行呢？我哋唔能够预知未来，亦都唔可以将两个唔同嘅选择摆喺天平上面嚟称。我哋每次只可以选择行一条路，冇办法去计算，如果行咗另一条路，结果又会系点呢？我哋可以做嘅系做一个咧，唔会让自己有机会抱憾嘅决定。永富相信如果当年他没有回香港，没有在嫲嫲爷爷过世之前陪伴他们，跟他们度过人生最后的日子，他自己一定会一生的是抱憾。嫲嫲爷爷的人生是向后退，一日不如一日，自己的生命就向前行的。在这个交叉点上面能够遇上同行，永富相信是上天给他回馈的机会，是他人生最大的福气。小的时候嫲嫲爷爷付出的爱是无条件的，是一生的，是没有其他人可以代替的。那个在渡轮上面幸福家庭的画面，只是永富年轻的时候不成熟的盼望，不懂得感恩原来自己身边已经拥有很多。当他在渡轮上面气若游丝地挨在妈妈身边的时候，其实上天已经是给了她最宝贵的爱。爷爷妈妈离开世界的时候，永富流了很多眼泪。现在她相信自己已经得着世上最珍贵的爱。那又讲下永富和她爸爸之间的关系，她和爸爸的隔阂可能是因为长时间的分离带来一种没办法跨得过的陌生。小的时候爸爸是带着大哥去南洋婆罗洲打工，一去就好几年。在这几年间他只是试过回来两三趟，跟永富讲说话是不够几句。他记得当他知道爸爸卒之要回来香港长住了，突然之间身边就冒出了一个可能是未来妈妈的女人。后来永富才知道妈妈是因为看到自己的年纪越来越大，担心没有能力照顾他们三兄弟，于是立刻找人做媒人，安排一个人选跟爸爸结婚。爸爸再结婚的时候永富已经12岁了，自己的爸爸已经够陌生了， 继母就更加是一个只是见过几面的女人。咁永富跟住俾自己大两岁嘅二哥搬去同呢个陌生嘅爸爸、继母同大哥一起住，人地生活环境都系陌生嘅。喺印象当中，嗰段一起住嘅日子呢，一啲都唔快乐。嗰阵时佢只系觉得留喺屋企好似坐监一样，好唔容易挨过星期一至星期四，星期五一放学，佢就即刻第一时间走去嫲嫲爷爷屋企，直到星期日晚咧，先至翻屋企。细个嘅时候，永富觉得喺呢个家里边咧系冇咩温情。到而家佢长大咗啦，佢对继母咧又多咗一份嘅体谅，对佢当年嘅持家之道咧又能够明白谅解多一啲啦。永富嘅爸爸系一个好沉默嘅人。你想想他的继母面对着这个成日不出声的丈夫，还有三个不是自己亲生的弟弟，这样的一个家，他应该是比其他他们各人任何一个更加觉得陌生和孤单。在好几年前，永富有机会带他的继母回教会，他就渐渐对继母的认识多了，才明白呢藏在他心里面的那份的不安。他知道当年如果大家能够多一点的谅解，互相的明白，企返在对方那个地位来到切身处地来想呢，或者呢当日那些的日子呢会不一样。那永富和爸爸又怎样呢？他同亲生的爸爸本来应该是血浓于水，感情的结连千丝万缕。但是呢，直到爸爸离世前一刻，他们父子两个人仍然有一个解不开的遗憾。跟爸爸的关系疏离，是令到他感受不到呢父亲的爱，也都因为在世上呢找不到父爱，他就更加是着意要寻求和上帝去建立一个呢天父和孩子的关系。不过呢，在爸爸晚年的日子，大部分时间呢永富只能够用一个理性的层面去接触，去尝试了解爸爸。他理性的知道要多关心年老的爸爸，尤其是知道他晚年是过得很孤独。对爸爸，他知道自己要有理性的关怀，认为做仔的是应该要关心。但是这份理性的关怀一直没办法转化做感性的关怀。几年前，爸爸突然之间中风离世，嗰阵时呢，永富先至回想自己喺佢中风之前呢，差唔多有个几月呢系冇同爸爸见面啦。最后一次见面呢，系爸爸突然之间嚟探佢哋，佢带住爸爸喺佢屋企前面嘅湖边行咗两个圈，沿途呢两父子一路行一路倾，嗰日倾咗啲乜，大部分呢佢都唔记得。不过呢，这样的聊天，那种亲密的感觉呢，是以前从来没有试过的。这一次这样聊天，也是他们一生以来呢两父子聊得最多话的一次，而他当时没有想到也是最后一次。到爸爸突然之间中风离世了，他才想到自己做得不够多，心里面很内疚，自己本来可以做得好一点的，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对爸爸的感情仍然没办法跨越中间这道的鸿沟呢？就是因为他和爸爸这一份没办法挽回的遗憾呢，是令到他自己做了爸爸之后，很着意在个仔的成长过程当中，给他可以感受到爸爸那一份最深切的爱。无论永富日间的工作是几咁疲倦，每晚他都在个仔临瞓之前行到他床边，揽住他同他讲故事。其实讲咩故事不是重点，而是这一段没有距离的亲密的时光，是他身为爸爸陪伴个仔成长的一个美好的机会。个仔会在他的胸怀里面告诉他听当日发生的事情，虽然很琐碎，但是之后呢两父子就会呢是拖着手一起祈祷， 为那天的事情感恩。有一次他跟个仔讲那个一杯水半杯水的故事，怎知个仔说水无论是一杯抑或半杯够饮就可以啦，饮得太多会呕出来的。原来小朋友呢都可以对人生有很深刻的领会，是有时我们没有想到的。上帝给我们的生命都是祝福，他的恩典够我们用的。有时呢不需要一定要追求某一个的形式，不需要一定要要求所有的事情都符合我们心中的那种的想望。听众朋友，今天就跟你分享到这一处，我们知道了司徒永富的出身，他是一个不完整的家庭来到成长，但是呢神给他慢慢学得到，原来呢这些都是祝福来的，他可以以眼前所拥有的为满足，亦都是尽量的去善用，然后呢他仍然可以是创造出一个丰盛的人生。那下一次呢会跟你分享他勃逆的那些岁月，神又怎样去扭转他的人生。好了，今天的时间到这处，愿神亦都同样赐福给你和你的家庭，再见。
清你路向，就算风雨飘摇仍坚守理想，有了你依仗，视线阔又长，突破灰色地带，明辨真相，能在面对压力全心献颂唱，就算多少艰难仍担起创伤，有了你依仗，未怕窄路长，却要找紧光阴，坚守信仰，领受依仗，寻求真光照亮，任世界怎么变，也从未将一生摆上，用爱打破隔膜围墙，能在俗世里面看清你路向，就算风雨飘摇仍坚守理想，有了你依仗，线阔又长，突破灰色地带，明辨真相，能在面对压力全心献颂唱，就算多少艰难仍担起创伤，守信仰，领受意象，寻求真光照亮，任世界怎么变，也从未变样，是用你恩赐，将一生摆上，莫问理想志，将福音分享，为你收割
世上和唱。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者你需要我们节目的光碟，请打电话和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哋嘅节目，网址系www.febccanada.com。